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面。那么我们这课呢，讲到丑衣迷染因缘。那么在整个生命因缘当中呢，有两个因缘啊，一个是迷染的因缘啊，所谓的流转门啊，那么第二个是悟净的因缘，所谓的华灭门。那么本论呢，先讲到有情众生呢，依止内心的迷惑颠倒啊，所产生的这些生命的相貌。那么这个生命的相貌呢，有五义啊，有五种的义啊。好，那么五种义呢，第一个是业识，第二个是转识，第三个是现识。好，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阿赖耶识的一个因相跟果相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维系的活动心识了。那么我们再看第四啊，四者名为智识，为分别染净法故。那么前面的转识跟现识啊，当然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产生了。那么生命的产生，当然一定有一个人受用的我相跟所受用的法相。那么当这个转识跟现识一接触的时候呢，就产生的所谓的智识。这个地方的智不是智慧了，智指的是一种分别。那么我们开始去分别这个法的好坏，那么产生一种爱憎之心啊。爱憎之心，当然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希望啊，有些的境界我们希望能够跟他接触，有些我们不喜欢的境界我们希望跟他远离了。那么这样子的分别啊，叫做自识。你内心当中开始会把你所接触的环境分成两大类，有哪些环境是你喜欢跟他接触的，有些的人事呢，你是把它归纳成你不喜欢接触的。那么当然这都是因为有转识跟现识的相互作用啊，而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当然佛法说就是一种爱找的烦恼。好，五者名为相续识，以念相应不断故。那么前面只是一种希望，当然这样的希望有可能是一种前世带来的一种等流习性了。那么这个相续呢，就是说呢，当我们跟这些环境，或者是我们喜欢的环境，或者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呢，你真实接触，那么当然心境的接触就会产生一种感受啊，心境接触而引申一种受。那么这个受可能是乐受，也可能是苦受。那么这种感受呢，就不是一种希望而已了，就变成你一个实际的生命经验。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爱真的希望啊，就变得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坚固，就是相续。所以这个相续识跟智识啊，在法藏大师解释说呢，这两个体性都是爱找，那么只是噎着它的一个强弱的分别而安立的智识跟相续识了。一个只是一种啊内心的期待希望啊，但是这个相续识呢，就是根据你真实的受用以后呢，产生了一种实际的一种感受经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成非常强烈了啊。那么当然这个相续是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造成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啊。这以下有把这个相续是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啊，那么分成三段来说明。先看第一段，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思故。那么这个相续是，当然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爱憎取舍了，但这个爱憎取舍呢，基本上呢，对我们的业力啊，它却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啊。我们说过哈，当然业力的保存是保存在业识了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三界啊，都带了很多业力而来啊。但是到底哪一个业力对我们来生会产生一种招感性呢？跟你的相续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的法藏大师说呢， 什么叫住持业力不失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法藏大师他是用十二因缘解释说啊，说是我们刚开始啊，无明言行，隐行言事，由无明推动了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当然保存在这个事，这个事当然第八事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业事。但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业力，它要得果报呢，它必须有这个爱取的滋润，所以爱取有，就是这个前面这个事这一支啊，我们言行行言事这个事啊，有很多很多的善业，有很多很多的罪业，但是到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爱取的烦恼啊，它会去滋润啊，去滋润这个某一个业力呢，使令它变成有，这个有之就是说呢，这个有当然表面上的解释就是存在意了，它从一种潜伏的功能呢，而转成存在呢，也就是说这个业力啊，它是一个成熟的业力，有招感果报的业力，就是说你今生的思想，你今生的好药啊，它会对某一群的业力会有一个滋润，有一种刺激的作用。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你今生有很强大的意乐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虽然你在阿赖耶识当中你念佛的业很单薄，但是你信愿具足啊，临终的时候呢，虽然照正常情况啊说是强者先迁啊，本来应该不是净土的业起现行，但是你临终的时候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啊，就随念往生，以念力来主导你的业力，就是他能够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乐之业，力不思故，他会把你净土的业啊，从一种潜伏的种子而转成一个强大能招感果报的一个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他对业种有一个成熟性。第二个，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果无差为故。那么这段法藏大师说呢，那么这个我们的思想的爱憎取舍的相续啊，他进一步会把这个有而转成生，把这个有招感业力的这个业种啊，就使令他得果报，使令这个业力啊就变成果报，所以这个相续式的力量很大啊，他能够把这个业力业种转成有，又把这个有再把它滋润而转成生。在这个净土圣贤录讲到，这个唐朝有一个深藏大师啊，深呢是佛法深的深啊，这个藏呢是大藏经的藏啊，深藏大师啊，深藏大师他呢出家以后啊，他一方面看他的意思就是白天为大众是作物啊，任劳任怨啊，为大众是服劳役，那么晚上呢他专心念佛，一方面等于是持戒修福啊，一方面信愿持名啊。到晚年以后啊，他这个传记上说了，生了一场病。那么在病痛的当中呢，他临命终到来的时候啊，他是看到这个诸天啊次第来引啊。刚开始啊，是他这个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那么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诸天的果报啊一一的现前，但是他因为他的心情啊，他这个相续事啊只有一个念头啊，所谓的一心念佛啊，别无恶念，但是专心的想要到净土去，所以呢虽然他持戒修福的业有很多可能性，就是说我们造的善业大方向来说是招感安乐的果报，但这个安乐的果报也可能在净土得安乐果报，也可能到诸天得安乐果报，或者在人间得转轮圣王，那么这样的差别相呢，就是由你这个相续事来知道，结果他因为一心念佛啊，这个诸天的因缘就众缘生就全部消失了，后来最后阿弥陀佛现前而往生净土啊。所以说呢， 我们来生的果报，当然从轻因缘来说啊，跟我们前生的业跟今生的业都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业力要得果报啊，诸位要知道，跟你的爱取的心有关系啊。你一定这个业要得果报，要爱取有，有才变成圣啊。所以我们这个相续士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扮演了一个主导的角色了啊。因为他能够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思故，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他会对我们已经成就的业力啊，他有一种滋润而使令他招感果报的功能。再看第三个功能，能令现在已经之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觉妄念啊。那么这个心念它呢也有一种等流性啊，这个相续士就是说，你前生啊有各式各样的爱憎取舍啊，你到今生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爱憎取舍啊，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呢本来已经忘掉了，但是会忽然间升起啊。那么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你也可以打种种的妄想啊，升起种种的规划。那么这都是你因为你的这种爱憎取舍的这种相续士啊，在那个地方作用。好，是故善戒悉为，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啊，所以说从大乘的角度啊，三界的果报呢，它都是因缘所生法，自性空，都是我们一念心所造作，也是由一念心所变现的。这个相续士啊，当然我们某一部分的程度来说啊，跟今生有关系的啊，你今生接触什么样的教法啊，听闻什么样的善知识，升起怎么样的分别，那么你就有某一个程度的相续士。但是跟你前生也有关系的，跟这个过去的等流性呢也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医生啊，他写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那么这个美国的心理医生，他是用催眠术啊来为大家治病啊。那么他有一个病人呢，他是得到一个对水的恐惧症，就是他这个病人啊一看到水就害怕。他那个相续士啊对水是非常的排斥。那么当然这样的事情很严重啊，这个水是日常用品 啊你要这个不管是饮用啦，或者是洗涤啦，或者各式各样都需要水啦。那么你这个遇到水就害怕，这个地方就生活就遇到很大的障碍啦。那么当然你要把这个过失消灭，要找到他的因缘。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就为他催眠，结果呢就发现他的前世的86世的情况都显现出来。那在前面的86世当中呢，他有两世啊跟水有密切的关系了。其中有一世呢，就是他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妇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大丹的女儿回娘家参加一个喜庆啊。那么在中间的过桥的时候遇到暴风雨啊，他跟他女儿都被大水冲走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啊，那么他在这个淹没的之前呢、啊、升起很大的恐怖，而这个恐怖的心是因此水而引起的。所以他这个前身当中呢，就成就对水的一种排斥的自是相续士。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他过去生有一生也是在一个乡村的地方啊，得到一种病。这种病列是麻风病的、啊、那么当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药可以治疗啊，所以这个乡村的人就把这些麻风病人全部关在山洞里面啊，让他们自生自灭了。那么这个女居士她在死亡之前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啊，被这个病痛啊得到很大的折磨。那么这个麻风病的引申是跟水有关系，水的污染而传染的，所以他对水也产生了恐惧排斥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今生为什么，有些人他这个人他为什么啊欢喜持戒，有些人欢喜修定，有些人欢喜研究智慧， 这种爱憎取舍对事物的差别相啊，这是前世今生跟前生有关系，跟你今生的造作都有关系。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啊，以念相应不断故啊，我们会对各种的事物产生每一个人不懂的爱憎取舍。再看下一段，此意因何啊？那么此意因何就是说，为什么说是三界悉为唯心所作呢？这个地方做一个问。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性，心不见性，无相可得。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回答了，说一切法是由我们真心启动，那么真心启动就变成一个个体生命的阿赖耶了。那么阿赖耶再变成很多很多的觉跟不觉的妄念啊的造作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果报。所以我们在分别这些果报的时候呢，就是分别自心的影像啊。什么叫分别自心的影像啊？就是说啊，维摩诘经上说啊，说是譬如天人共饱弃食，随时福德饭色有异，就是这个天人啊在同一桌吃饭啊，每一个人因地的福德不同啊，每一个人看到的饭色有差别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僧团，大方向的话是有共业，但是每一个人受用的色身香味触法也不同，就是你有你的业力，你变现你的环境，那么你在你自己的环境中受用啊。但某一个人有他的业力，他也变现他的就是所谓的转世，他的六层境界，那么你在你自己的六层里面去活动，所谓的一切分别就是分别自心的影像啊，这个是流转门。那么当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呢，心不见性，无相可得。那么当然我们假设我们的心啊，不要随顺这个流转的方向去活动啊，把心带回家，回光返照啊，这个时候呢，从生灭门而回归到真如门啊，就发觉啊，唯有稍法可得。好，那么这段等于是把这个前面的三界悉为唯心所作的观念啊，再把它做一个说明。那么这一下把前面的五事啊五义做一个总结。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以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希望以心生则种种法生，熏灭则种种法灭故。所以说呢，这个世间的境界相啊，都是依止我们无明妄心而得住持的啊。就是说你今天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呢，跟你前生的业力有关，跟你今生的思想也有关系。你的想法一直是这样子啊，这个果报就一直的存在。来生你今生遇到这样的因缘，你的思想不变了，你来生啊还是遇到这样的因缘，因为你的妄念不断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果报就不断的出现了。除非你的心念改变，否则你的环境所变现的果报就这么回事了。说是一切法因缘生，你的因缘，你的心一直在这样的环境活动啊，那么当然你就招感这个因缘了。所以一切法呢，如镜中相，无体可得了。那么虽然无体可得呢，但是你的心啊不断的活动啊，它就不断的出现。所以总而言之呢，心生者种种法生，心灭者种种法灭故。从一个流转门的角度呢，就是你升起各式各样的爱憎取舍，它就有各式各样你相应的法出现。当你这个爱憎取舍消灭的时候呢，这些法就消失了。这个观念倒是很重要啊，心生者种种法生，心灭者种种法灭。好，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五义啊我们可以从两类来分别啊。 说是一念不觉生三系，那么由一念不觉的妄动啊造业以后呢，就变成三系，就是所谓的业识转识现识了。那么这部分是属于业力的部分了、这部分我们过去已经造了很多很多的业了，说实在也没办法改变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啊，我们都要去承担过去的业。就是我们阿赖也是呢，有很多很多的善业，也有很多的罪业，这件事情是谁也没办法改变的，是事实的。但是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个自是跟相续是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分别所引申的，前面是由业力所引申，这个是分别所引申的，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好，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叫做娑婆罗那国王，这个国王长得非常的庄严啊，那么他也以这个他的果报的庄严啊感到非常的满意了。那么他也经常在国内里面呢去扮演啊，去举办很多的啊所谓的选美大会了。那么但是在国内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比他庄严的啊，所以他的这个大臣就跟他劝谏说，国王啊，说你应该啊把这个范围扩大，去聘请外国的这些有庄严的来跟你比较，这样才会圆满。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智臣就跟他提建议说啊，我听说隔壁国家这个迦瞻延尊者啊，这他特别庄严，你应该请他来比较比较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娑婆罗那国王呢，就用这派了很多的大臣啊去礼请迦瞻延尊者啊，那当然迦瞻尊者是阿罗汉啊，请他来不是来说法，是比庄严的。那么当然迦瞻延尊者他身为一个阿罗汉，他有三明六通八解脱啊，他入定就知道他跟这个国王有因缘，过去生有他有得度的因缘，对众生有利益啊，他就欢喜的接受。那么迦瞻延尊者一来的时候跟这个国王一比啊，诶，果然迦瞻延尊者比他庄严很多，所以这个国王就对迦瞻延尊者升起信心呢、就皈依的迦瞻延尊者。皈依了以后呢，他就问尊者说啊，说师父啊，你是什么因缘呢而得此庄严果报？那么这个尊者就回答说啊，在过去生啊，我在僧团做沙弥的时候啊，我是欢喜扫地啊，他的这个因缘是对这个清洁的工作特别好要。当然人的相续事啊是各式各样，每一个人喜欢做的善业也各式各样啊。那么这个迦瞻延尊者过去在做沙弥的时候，他就是整天为大众师清洁工作啊，清洁大殿啊，清洁厕所啊，清洁疗房等等。那么他有一天做清洁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个乞丐来跟他乞食。那么这个沙弥说啊，说我们这个三宝的饮食啊是不能随便给别人受用的，除非你能够为我跟我一起做工作啊，你帮我打扫环境，打扫好了以后我把我的饮食分一半给你。那乞丐说好啊。那么这个乞丐以后呢就每天啊来跟这个沙弥啊的清洁僧团啊，那么这个沙弥就把他饮食分一半给这个乞丐。那么迦瞻延尊者说了，但以前那个沙弥就是我，那个乞丐就是你，哈哈，你因为清洁三宝的因缘啊，你今生有福德做国王啊，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啊，有这样的一个庄严的果报。哦，那么这样的一个娑婆罗那国王一听呢、哎呀，我过去啊只是在三宝的善法当中修习一个小小的善法，就做国王就这么庄严了。那么我要是出家的话那还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放弃了王位啊，就交给他弟弟啊，就跟这个迦瞻延尊者出家了。出家以后迦瞻延尊者一想啊，你是一个国王啊，你在这个国家大家都认识你啊，大家都供养你啊，你没办法修行啊，升起我慢心啊。那把这个迦瞻延把这个娑婆罗那王剃度以后，就带到隔壁的国家叫阿盘帝国去修行。那么有一天迦瞻延尊者出外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娑婆罗那国王在自己的山洞休息呢。这个时候阿盘帝国这个国王呢 就带着宫女啊出来游玩。那么在国王那是放逸的境界啊，喝酒啊，跳舞啊，累了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宫女就到处的玩啊，就看到的这个娑婆多那国王在那个地方打坐休息。那么当然这个修行者长得很庄严啊，这个宫女就在那个地方跟他指指点点的跟他谈话了。那么这个时候阿凡帝国国王醒过来以后啊，他就看到的宫女跟这个尊在这个修行者讲话的情况升起嫉妒心啊，就问这个娑婆多那国王说，你得到四果没有？说没有。三果也没有，出果二果出果都没有。你得到四禅佛也没有，三禅二禅一禅都没有。我说你连出禅都没有，表示你没有离欲啊，你没有离欲你怎么能够希望我的宫女呢？那么就叫旁边的这些军队啊去打这个娑婆多那国王，看这个意思打得很重啊，就打得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后呢，到了晚上迦瘩那尊者回来以后啊，就把他的身体抱起来啊，抱回自己的这个疗房去疗伤啊。那么到晚上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当然他是一个凡夫了啊，凡夫当然是有烦恼的了，你这一刺激他的时候烦恼就活动了。那么娑婆罗那国王就跟这个迦瘩那尊者说啊，师父啊，我跟你请教几天了 啊，说我要回去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回去呢？他说这阿凡帝国国王欺人太甚了，我在那边修行了，他来伤害我这么严重啊，我回去跟我弟弟借军队啊，要报这个仇。那么这迦瘩那尊者说啊，这不可以啊，这造杀业啊，会招感痛苦的果报的啊。那么这迦瘩那尊这个娑婆罗那国王说，师父啊，我的心啊现在跟石头一样坚固，没办法改变的。那么迦瘩那尊者说，好吧，那你要回去也不在这一时了，天也黑了，你先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走吧。那么这个娑婆罗那国王在山洞睡觉的时候呢，当然阿罗汉他有神通啊，在梦境会给他一点消息的。那么就做梦，就梦到呢他果然回到自己的国家，跟他弟弟借军队啊，就带着军队来兴师问罪啊，就攻打阿凡帝国。当然刚开始气势很旺啊，那么就打胜仗，但最后的时候阿凡帝国啊逼到最后实在是没地方走了，就下令反攻啊，一鼓作气就把娑婆罗那国王打败，打败以后就把这个娑婆罗那国王抓到啊，就送到断头台。这个时候阿凡帝国就说啊，这一场战争死了很多人都是因为你引起的，那么就下令这个刽子手要砍这个头。那么要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交战这个娑婆罗那国王一惊步啊就醒过来了，吓了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梦。那么这个时候醒过来的时候，迦瘩那尊者把握这个机会呢，为他说，四圣谛法，此事苦汝应知，此事集汝应断啊，此事灭汝应证，此事道汝应修。那么这个时候他听了四圣谛以后，当下证得的出果。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娑婆，当然这个故事是出自于这个窥基大师解释二十颂啊，维系二十颂述记里面的一段故事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往往是在一念之间的。假设这个娑婆多那国王他升起一念的智识相续识，他的心中啊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报仇。这个信念如果没有破坏的话，我们可以预测娑婆多那国王来生的果报应该是善恶道，没错了，不是恶鬼就是畜生就是地狱的啊。那么所谓的心生者种种法生，这个恶念升起没有破坏啊，那么到后面的果报就没完没了了。那么当然他遇到的善知识啊依止法力心习破和合事灭相续心啊，他把这个希望的恶念破坏了，这个时候心灭这种种法灭。所以你说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改造你的生命呢？ 就是说你过去有很多的欲望，身为一个凡夫一定会有欲望，但问题就是说你面对欲望你是怎么办，你是随顺他或者是调伏他。如果你经过你的出家生涯已经产生一种对峙力，你这些欲望你本来应该随顺的，你把它破坏了，那么你的生命就有变化了，就是这个算命先生算你的命就算不准了，你的生命已经是心灭这种种法灭，应该说你过去的生命已经消失了，你现在是啊，说是脱胎换骨了，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出现了。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个重点了，就是啊，如何的灭相续心啊，灭这个自私跟相续事啊，这是个重点啊。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前面是解释五义啊，那么这一下呢解释这个义事啊，所谓众生依心意事而转啊。复次，言义事者，即此相续事依诸凡夫取着转身，即我所种种妄执，随时攀缘分别六尘，名为义事，一名分离事，又复说明分别事事，此事依见爱烦恼增长一故。那么这个是最出众的了，最出众的心事了啊。那么言义事者，即此相续事，当然这个意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前面的爱憎取舍的一种爱着的相续事啊。那么这个相续事假设我们没有断除啊，那么继续的作用了，那么依诸凡夫取着转身，即我所种种妄执，那么这个地方就转成了所谓的前面的所谓的执取相了，就是执取事的啊，就是这个相续事呢，我们把它加以执着啊，执着。那么下一个呢，随事攀缘分别六尘，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即名之相，就正式产生很多的分别，所谓的名言，或者说产生很多的思想。所以这个意识就是一种思想，前面的这个意识跟相续事的，它是一种感受跟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名为意识，意名分离识。这个分离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作用是分离的，因为它六根呢它是分别去啊攀缘六尘啊，眼是去攀缘这个色尘，耳是攀缘声尘啊，乃是意识攀缘法尘，它的作用是相互作用的啊，它是分别作用的。又不说明分别事事，那么它又能够去分别这些差别的事项因缘。那么这个事呢是依止见爱烦恼增长一股，都是依止啊迷你的见烦恼跟迷失的爱烦恼而辗转引申，乃至于辗转的增上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讲到我们在流转门当中最初的思想啊，这个凡夫的流转果报当然是由心识的流转引申的啊。那么心识的流转，我们阿赖也是这个维系的地方，我们先不谈了啊。这个破和合事这件事情呢，我们先不谈，先谈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初显的心识，这个灭相续心是下手的第一道。这个第六意识引申的心识啊，从本论来说我们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感受的问题，受我们跟环境的接触很多的感受，那么产生很多的爱憎取舍了，这个感受。第二个就是思想的问题了，我们的概念名言的问题啊。这个大方向来说啊，我们在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之前啊，我们的思想是随顺感受而走啊，就是跟着感觉走，就是感受来引导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呢，我们是随顺这个流转门啊，就是由这个啊自识引申相续识，由相续识引申我们的意识，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就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凡夫是这样子啊，就是以感受来引导思想。那么修行人是相反的，我们是用我们的佛法的思想来引导我们的感受。 这个地方有所不同啊。我自己的一个修学经验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过午不食有一些困难，就是一到了晚上，就是刚刚做居士的时候啊，做居士当然很多事情要做了啊，那么到了晚上肚子就饿，哈，这饿的感受啊，当然饿啊，当然我们今天对三宝的信心呢、啊，对戒法的信心呢、啊，不能吃东西啊，那么不能食要他吃，坚持啊，那么饿得太厉害就喝一点开水，那么赶快期待明天的到来啊。那么刚开始持戒都是一份的信心的、啊、哈，但是这个弄久了以后啊，你发现这也不是个章法了。应该这个信心之外加一份的智慧啊，在佛学院读那么多书呢，读圣贤书啊，应该要关照关照。后来有一天呢、啊，我就关照这个兽，我在想，我是喜欢那个饱的感受，不欢喜饿的感受，但事实上都是一种感受了啊。那么刚开始当然我们会观察这个受啊是无常的，这个很重要，观这个受是无常，也就是说呢，你前一天很饿，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变成饱饱的，所以这个受是不真实的，这个不真实的观照啊，你会发觉这个感受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刚开始我们对这个受用无常观是很好，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的真实，它是随顺因缘而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喜欢饱的感受，其实饿的感受也不错，但是也是一种感受。好，那么经过我们这样智慧观照以后，我发觉我过午不食啊，持这条戒就比较容易，就是说饿有饿的感受啊，饱有饱的感受，你换一个思想啊，这个饿的感受也不错，它也是一种感受。当然我们过去的这个片剂子就一定要一种饱的感受，但是这件事情不决定，不一定要这个想法，所以我们用思想啊来改造我们的感受啊。说是有一个老人家，老妇人啊，她生两个女儿啊，这个大女儿呢是卖雨伞的，哈、啊、这个小女儿是卖冰棒的。那么这个老妇人一到的这个夏天呢、啊，他就感到痛苦，感受就出现，因为他夏天呢，他就想到他大女儿卖雨伞了、啊，卖不出去啊，太阳这么大，这怎么办呢？就产生苦受。到了冬天呢，他也感到痛苦了，他一冬天就想到他小女儿卖冰棒啊，卖不出去了，所以他就被这些忧愁苦恼所系缚了。而他一到三十四说、啊：“你呀、啊，你换一个想法。”你夏天的时候想想小女儿，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冰棒卖得很好啊，你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啊，下雨雨季的时候呢，你想想你大女儿，这个雨伞卖得很好。所以我们的思想啊能够善巧应用啊，当然我们说啊，一个人的果报是有业力，当然业力占一部分，这个啊阿赖耶识的所谓的业识转识现识，这个果报是有效，依他起是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造我们的感受，可以的，靠了这个意识啊的名言安利啊，就是说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呢，可以使令自己的痛苦降到最低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利用思想来改造我们的感受了。所以在心理学校说、啊、要测试一个人的思想的不同啊，你给他半杯水，有些人看到半杯水啊，内心充满了希望，哎呀太好了，我还有半杯水可以受用，这个人是乐观主义者了啊。那么有些人看到半杯水啊，非常的苦恼，糟糕了，只剩下半杯而已啊。那么他就是这个人想法就往这个黑暗面去想，有些人是往光明面去想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这个意识啊，那么对我们的果报也会有引导的作用了。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引导我们生命的有业力所产生的受啊，也有这个思想所引申的一个啊造作啊，这两个对我们生命都有影响力的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先讲到这个迷染因缘啊。我这个地方呢，最后一段呢、啊，我再还有点时间，我说明一下啊。我们看第三十面了、啊，此事依见案烦恼增长异故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分别一下啊。这个文士学啊，他讲到八事啊。他这个文士学的八识的心网都是无记的，诸位知道他的染净是由心所带动的啊，所以他这个第八识在文士学的修行是转世成智啊。你不能消灭八识，消灭八识的话呢，在文士学认为你这个人是断灭见的，因为文士学认为应该把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把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乃至于前六识转成妙观察智。所以在文士学认为是没有错，错在心所有法。那么大乘起信论的看法是不同，大乘起信论是安立的真如，那么真如一念的妄动变成阿赖耶，所以在大乘起信认为这个阿赖耶所带动的八识都是烦恼，都应该完全消灭。所以大乘起信认为说啊，这个八识呢，我们直接，当然你可以说啊，我们用面相系是用对治的观法来对治一些个体的烦恼，或者是直接破和合式啊，回光返照，我们一念心密心了不可得，那么直接从生灭门直接弃入真入门。但是从大乘起信论的角度是说啊，他所安立的这些八识啊是要完全消灭，因为他是见爱烦恼所引申的。但是唯识学他不认为心识是见爱烦恼，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分别一下。那么当然唯识学他没有安立真如了啊，那么如果八识又是见爱烦恼引申，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大乘起信论它是先安立真如，那么真如启动再变成阿赖耶，所以这个阿赖耶是后面的东西啊。那么阿赖耶消灭以后呢，回归到一心真如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把这个心识啊，包括整个八识的心网都是见爱烦恼引申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唯识跟大乘起信论的这个地方要有所差别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